探索生命奥秘，解答生活困惑，寻找智慧源头，建立幸福家庭。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世界华人的心声，带给您全新的感受。
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孙伟光先生为我们讲了做女人的智慧，我们呢就管他叫之一吧，如何选择丈夫，了解了找这个男人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哈，严格的挑选，那我们有很多的条件了哈，但是我们发现呢，我们好不容易千挑万挑的这踏上了红地毯，进入婚姻了。原来本以为呢，从此这王子啊和公主呢就过上幸福生活了。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并不如此哈，很多的家庭生活呢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幸福美满哈。但是我们其实也依然可以看到呢，世界上仍然有这样的恩爱夫妻白头偕老哈。比如说坐在我对面的孙伟光先生哈，我们一直就知道他的婚姻是非常的幸福哈，所以我们相信呢，一定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我想叫相处之道。那这个相处之道究竟是什么呢？所以我特别高兴哈，现在呢就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孙伟光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我们首先欢迎孙伟光先生，孙先生您好。
啊，你好，小凤。
嗯，我们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哈。那在上次的时候呢，孙先生给大家讲了如何选择丈夫哈。刚才我们讲千挑万选，好不容易选好了，哎呀，该过日子了。可我们放眼望去哈，这日子过得好的的确是不太多。为什么这两个相爱的人过不好呢？今天我们就请您跟我们继续分享做女人的智慧之二，叫如何与丈夫相处吧。
好啊，谢谢你啊。今天这个就是讲给已经结了婚的女人听的。
是
啊，当然假如你是男人我也欢迎你听啊，假如你还没有结婚啊，听了相信也对你有好处。
一定的
啊。那么假如你已经结婚啊，你一定发现啊，很多女人都发现与丈夫相处啊是非常困难的。那到底怎么办呢？啊，这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结了婚之后相处很难。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在我们中国经过一种斗争的文化之后，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就是受了影响，都点染了一种就是斗争的文化。把这种斗争的文化带到我们的婚姻里边。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是改革开放了我们今天不再讲斗争了，我们今天讲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讲和谐社会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斗争不和谐，所以我们才讲这个。假如不是话，不需要讲和谐的。
是
啊，那么家里面我所看见的很多都是不和谐啊。首先呢，我要纠正三个错误的态度。我觉得假如这三个错误的态度我们纠正了之后呢，我们家庭就比较和谐的多了。那我上次讲你怎么选择丈夫，那万一你选择错了那怎么办呢？那我是不主张离婚的我是不主张离婚的。因为我是有基督信仰的那么一个人我按照圣经我发现离婚并不能够就是一下子解决问题，离婚带来的后遗症是更大的。当时你要离婚的时候，在律师面前吵来吵去，已经是一场灾难，而且给儿女带来的灾难是更大的，是无可弥补的。所以我妈妈以前对我说，她说假如我是念过书的，是那种现代的女人，我老早就跟你爸爸离婚了。那我心里说，我说幸亏你没有跟我爸爸离婚，你离婚了，那我们那几个儿女就糟糕了啊！尽管他们相处的不好啊，我也不主张他们离婚的啊。好了，那么那不离婚那怎么办呢？其实可以处理的啊。 我首先要处理三个错误的态度。当我讲的态度的时候，态度这个词啊很有意思的。其实态度决定一切。一个学生他怎么做学生，他的态度决定他的成绩，他的成就。一个老板他有什么态度，一个员工他应该有什么态度啊。我跟我太太曾经在美国念书，念了三年。当时我们是住在一个美国人家的，很好啊，他们免费给我们住的，白吃白住啊。可能大家会感觉到奇怪，为什么不用交房租啊？因为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支持我们在美国完成我们的学业。好了，那么那位老太太呢，最近过世了。她以前那个时候才五十几岁吧，我三十几岁啊。他常常帮助人，我发现他家里很多人一个一个来他家寻求他的辅导啊。那我就很佩服他。那我有一天我问他，我说到底你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呢？他说态度很重要。他说当我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呢，我就改变了他整个人的。我说哎，非常正确。所以今天我必须要强调态度很重要啊。我要强调三种错误的与丈夫相处的态度啊。第一种态度呢，就是强势啊。今天很多女人因为男女平等了，她就非常的强势，而且在我们中国阴盛阳衰的局面之下，很多女人就变得很强。那么强势好不好呢？我认为是一个不好的态度啊。强是好的，但是不是强势，不是强在那个势，你赢的那个势是往往那个后果更严重的。什么叫强势呢？很多女人太强势呢，就夺取了这个家庭的领导权，婚姻的领导权。我上次说按照上帝的原来的设计，他是命定了男人做领导的，一家的领导的。那么但是你假如在家里面，你认为你的丈夫领导不起来，那你就领导起来了，你就什么都由你决定了。一时是很方便的，但是长期来说，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希望进一步的就是弱化你丈夫的领导的能力吗？你愿意这样子吗？假如你不愿意的话，那我就劝你不要那么强势了。有些事情虽然你能够马上的做一个决定，我还不如你问问他，哎，你认为怎么怎么样，你看你怎么看吧，我听你的吧。这样子虽然你的决定慢了一点啊，不是那么方便，但是这样子的反而还能够让你的丈夫慢慢培养起他的领导的能力啊。那么另外一个强势的表现呢，就是发誓号令，就是什么都是你命令啊，老公你来洗碗，老公怎么怎么怎么啊，你怎么怎么样，就是给儿女也是一起来早上几点钟干什么，几点钟干什么，老早就替他们安排好了啊，不把这个时间表弄得太死，定得太死啊，叫他没有办法动的啊，一切都是你在上面命令的。那么这种强势的女人呢，我觉得只是会对婚姻有破坏的作用，对这个男人的个性也只能够有压制破坏的效果啊。当然另外一个强势的表现呢，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现在有很多女人她口才很好，有些女人就是口才很好，我说不过她的，我虽然知道她不对，我也说不过她的。我最近到了中国去，我就遇见那么一个女的领导人，她的文化水平很低，但是口才非常好啊，非常的强势，常常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说不过她，那我只有我不讲话了，我就有暗地里我抵制她了啊。那么你什么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老是说你的对，别人的都不对啊，那么可能吗？可能你的意见都对吗？所以我劝各位做女人的不要过度的坚持啊。其实呢，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很赞成我们要做一个强人，但是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个强是什么意思。按照圣经里面说呢，我们里面要做一个强人，不是外边的， 这个墙是里边的，这个是圣经以弗所书说的，在中文圣经里看不到的，他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这按照希腊的原文呢，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就是外柔内刚哈。
对，对，就是圣经看来呢，一个人分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你里面很刚强呢，外面反而可以采取一个弱势。我们今天不敢采取一个弱势，恐怕吃亏。
是，
但是你发现呢，耶稣呢他就很奇怪，圣经哥林多后书有一句话说，他因为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软弱这个词啊，无论是在基督教或者在基督教以外，都是个负面的词。但是圣经的软弱不是说他真正的软弱，他的意思是一个弱势，就是耶稣一出生呢，就生在一个马房里边啊，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家。他一出生就要逃难到埃及去，他的爸爸是个木匠，他住在一个很小的镇里边。那么他后来被人家打，被人家骂，被人家迫害，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采取一个弱势，他不反抗，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啊。那么看起来好像很软弱，他是在采取一个弱势啊。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说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摆出来是个弱势，但是他里面是很刚强的。所以一个真正里面刚强的人呢，反而在外面可以采取一个弱势的，所以还采取一个温柔的一个弱势，不需要一定要赢啊，因为我要赢的不是赢这场辩论，我是要赢你的心，那所以我就可以采取一个弱势啊。好了，那这点我相信已经是很难做得到的了啊。那么第二个错误的态度呢，就是争辩啊。我们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说成这个是一个真理，一定要打倒这个非真理，所以我们学习的一种习惯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自我批评呢往往是没有的，往往是批评别人就而且批评呢就是批评的很厉害很直接特别是在婚姻里面，很多做妻子的就说，假如他明明有错，我不批评他，他怎么知道自己有错呢？我就是要批评他我不批评他不知道的，这样子啊。但是这是一个其实非常错误的态度往往对方的错误不是用批评就可以纠正的任何一个人呢都不喜欢被人家批评的，任何一个人只能够提醒好比我太太提醒我，她说你穿衣服的时候后面那个帽子要怎么怎么样，假如不是它不好看她没有批评我，她只是帮我弄好，而且她每一次提醒我，那所以我刚才到街上去的时候，我自己要伸手到后面把那个大衣后面那个帽子弄了一下那弄得整不整齐的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她没有批评我，
就是可以接受她的提醒，不能接受她的批评
对我人都是这样子，我接受别人的善日的温柔的批评的提议
提醒
提醒，但是我不会接受批评的，没有人喜欢接受批评的。所以这个这种文化呢，其实是从我们的斗争文化那里承受过来的我们今天已经这个文化已经过了，但是它的影响力还在好了，当我们批评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词锋非常的尖锐的就是你骂我吗，我要用比你更尖锐的脏话来骂你，假如不是的话我就被你压住了，是不是在你在处于下风了我一定要处上风才行。所以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讲话非常的尖锐，在家里讲话就非常的脏非常的尖锐骂对方是废物怎么怎么样我都不好意思再讲出来了反正这个词锋非常的尖锐，这个也是我所反对的，尖锐的字不能够改变对方只能够叫你一时站到上风，你口才好嘛，你一时站到上风，但是对解决问题是完全没有作用的。那么在争辩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注意这个表面矛盾与真正矛盾矛盾这个词是从毛泽东来的他说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我就是会说表面矛盾与真正矛盾两夫妻吵架往往那个是纠结在这个表面的矛盾，但真正的矛盾没有根本没有提出来，因为真正的矛盾提出来是需要勇气的 我打个比方吧，就是有一对夫妇是真的啊，
嗯，
那么这个争吵得很厉害，那么原来他们这个太太呢很想到新西兰去旅行，终于他们不知道什么那个展那个 fly by 那个叫什么东西，就展的是分数啊，在买什么
那个积分
啊，积分啊，
嗯，
他够了，他说假如再不用呢就会过期了，
嗯，
啊，他就对他丈夫说，你打个电话去，我们用啊，我们用来买飞机票啊，这样子，他丈夫，那么你为什么不打啊？那么他太太说，哎，你打好过我打，他丈夫老是不打电话。那么终于呢，就是过了期了，哇，他太太生气到一个地步，伤心到一个地步，在家里大哭。那我就去帮助他们，那我就问他太太，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打电话？他英语，因为我的英语不好。哎，那这个就是真正的矛盾了。那他因为我的英语不好，那么他丈夫也说我的英语也不好啊。他太太就觉得他的丈夫的英语比他好，但是丈夫说我的英语也不好，那这就是个问题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打一个电话其实是一种恐惧，因为我们怕英语不好，就应付不了那个场面，也不敢再去问人家啊，请你再讲一次等等。那么这个其实是个真正的矛盾，大家都害怕。怕讲英语是个真正的矛盾，他们争吵为什么就不打电话等等，那个是表面的矛盾。
嗯，
假如他们两个能够把这个真正的矛盾讲出来，
沟通一下，嗯，
就哦，原来你害怕，原来我也害怕，那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请别人帮忙，
可以请别人，那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嗯，但是问题是，你提出来真正的矛盾呢？你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需要勇气承认我的英语不行。
嗯，
你需要勇气承认我害怕。啊，那么好了，我在这里也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了啊。我发现在我们中国大陆，基本上温柔这个东西啊，已经没有了。温柔是圣经里面提出来一个很高的一个价值，但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没有温柔了。曾经温柔是被批判的，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么一种的情绪，
那个，
一种的表现，
小资情调
啊，哎，
嗯，
那么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啊，所以现在你发现了，他们无论什么样都是大大声声的啊，平常讲话也是很大声的，很尖锐的，
很伤人的。
对，我希望这个温柔这个东西重新的被提出来。以致我们呢，中国人讲话能够温柔一点，那就好得多了。其实，我最近到中国大陆去，跟我们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基督徒是女的，她本来的婚姻也不好，但是她呢就信了这个耶稣之后呢，她这三年她有很大的改变。她说我不能改变我丈夫。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她改变了她自己，她变得温柔的多。哎，奇怪，我看见的她丈夫也改变了，因为你本来对了一个妻子，常常跟你针锋相对的，你的态度自然也会针锋相对的，是不是？但是她忽然她不跟你争辩了，她温柔下来了，那你的态度也会改变了，是不是？所以你只能够改变你自己啊！我很盼望中国能够重新的。把这个温柔这个价值提出来，以致各个人都去效法。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这点了哈。其实你看这个男人，实际上咱们上一期讲到这领导力哈，他本身就想做领导，你老跟他争的时候，
对，
他就跟你争了。但你不跟他争了，他反而觉得哎，他会温柔下来了。
对对对，男人都是那样子的，
是
吃软不吃硬的。
是的。
啊，那么第三个错误的态度呢，我要提出来呢，就算你不强势，就算你不争辩了，第三个错误的态度就是埋怨。埋怨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很小的东西，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呢？什么叫埋怨呢？埋怨就是往往把对方的好意也看成是恶意。对方说对不起，抱歉，你说我不相信你是假的，那这句话就很要命了。其实说对不起这句话呢是很难讲出口的，讲了之后你就要照他的字面去理解，就他说对不起就是对不起，你我不要说人家是假的。还有呢，对方往往是明明是善意，你把他看成是恶意，这个非常不好。 还有呢，就是他把对方的爱心看成是不足够的。你有爱心，但是你的爱心不足够，所以就是产生了埋怨啊。埋怨这个东西啊，非常要命的，它使人受不了的，被你埋怨的人是非常受不了的。有一次有一位母亲啊，在墨尔本，有位老年的母亲，她有个女儿在海外，她女儿打电话来，她一听见是她女儿打电话来，那正常的一个母亲会怎么说？哎呀，那么好啊，女儿你打电话给我啊，
很高兴，
哎，太好了，很久没有跟你，你好吗？很久没有跟你见面了。这位母亲怎么说呢？哼，你还记得在澳洲有一个母亲吗？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吗？你这样，那个女儿一听了有什么感受呢？
这话听得特别熟悉。
她下一次想打电话来，她也不再打电话来了。所以这是埋怨，人家打电话来是个好的，
非常磋商人家这个好意哈，
对对，叫人家很难受得了。而且呢，你对她怎么样好，她老是埋怨的啊。那么埋怨是一件，在圣经来说其实是一件大罪，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的。
那我们听听。
圣经里面有第一个大罪呢，就是骄傲，第二个大罪就是虚伪耶稣就最反对的是虚伪的人，是假的啊。那么第三是什么呢？圣经没有说，但是你发现呢，有一个历史啊，是圣经不断的提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他们要到这个迦南这个地啊，就是今天以色列的国家那里啊，他们在旷野那里啊流浪了40年都进不去，那一代的人完全死在那里啊，他们的下一代才进去这个迦南美地。那为什么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呢？还不能进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埋怨。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诗篇里面呢，就是又提了一次。他说你们的祖先以前怎么怎么埋怨啊。那么后来呢，到了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呢又提了一次，后来在希伯来书又提了一次，就是说埋怨，就是说他们一切的埋怨，尽管你是对人埋怨，这个上帝说你埋怨人就是等于埋怨我，你们埋怨你们的领袖摩西就是等于埋怨我所以它是一件非常大的罪。就算是有一些父母吧，他们常常说啊，你看某某人家多孝顺呢，这个也不好，你就是埋怨你自己的儿女不孝顺，
是
吧？这是埋怨的态度呢，
这个真的要
很难受得了的。
是，
所以在圣经来说它是一件非常大的罪，是后果非常的严重的。后果怎么严重呢？这个上帝就说好了，我对你们那么好，我又给你们吃的，又给你们喝的，又给你们住的，又给你们那么多的指引，你们还说我带领你们出来是为了要你们死的。好了，你们就死在这里吧。所以他们一个一个都进不去那个迦南地，
就真死在那里了。
都最终那一代的人都死在那里了，是非常悲惨
的
一个历史。所以埋怨不行，神受不了，我们的上帝也受不了这个埋怨，人也受不了这个埋怨。所以我们在家里也不要常常埋怨，就是解决你的埋怨的态度，放弃你这个态度。
你刚才讲到圣经里这种埋怨，大埋怨哈，上帝对他们有一个惩罚了，等于比如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要埋怨，像我们做个孕妇的话，我们最后会造成一什么结果？男人会离开你，或者男人怎么样，干脆不回家了，或怎么样？
是啊，他干脆不回家，因为一回家你就埋怨。
对
啊，尽管你的埋怨是有道理的，你也不要埋怨。你只能够接受，并且呢用温柔的方法去，
就用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方法去与对方沟通哈。
用正面的方法，因为埋怨本身是个负面的方法。刚才我所讲的强势啊、争辩呢、埋怨都是一个负面的态度。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提议做一个简单的提议，就是家庭礼貌。就是我们在家庭里边对着家人、对丈夫也是需要礼貌的，不能够用不礼貌的东西在家庭对外人要有礼貌，在家庭也要有礼貌的。我在这里啊简单的提三句简单的话，在家庭里面要常常讲的。谢谢你，你真好，对不起，这是非常简单的话，是不是啊？动一动个舌头你就可以讲出来的。但是呢很多人都不讲。我告诉大家，就是说你真是要讲的时候呢，你发现呢是很困难的但是呢除非你有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信仰的力量。那我是个基督徒，因为我有个信仰的力量呢，我就可以讲这三句话。我太太给我煮饭，每一顿饭我就说谢谢你，谢谢老婆煮饭。啊，她也说谢谢老公吃饭。
嗯，
那很多时候我会说，嗯，
这多高兴啊哈！
哎，你做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嗯，
你真好，你很漂亮，你这个衣服很漂亮，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是我自己错了，我说对不起。这三句话是我们一家四口常常在家里说的，那这样子的这个家庭就比较容易和睦啊。信仰可以给你力量。在青岛有一对夫妇，他们吵架吵得很厉害，但是后来他们两夫妇呢参加了一个叫恩爱夫妻营，这个在全世界都举行的，现在中文也有的。他们在青岛参加恩爱夫妻营，他们的那个领导人呢，这个恩爱夫妻营的领导人呢，曾经去过他们家访问。一去他家呢，一开门呢，他们有家里养个鹦鹉啊，一个鸟，一个鹦鹉。那个鹦鹉一看见那个客人，他说什么话呢？讲脏话的，我不重复了，那是脏话，三个字。
鹦鹉也跟着说。
就是他听得太多了啊，他们两夫妇吵架啊。
嗯。
后来他们参加了恩爱夫妇营之后呢，又过了几个月了。哎，这个领导人又去访问他们了，一开门这个鹦鹉说什么呢，是吧，
嗯，
谢谢你谢谢你，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连鹦鹉也学了他们的习惯，
鹦鹉学舌。
就是说信仰的确是很有力量的，
是。
所以各位朋友，希望你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今天的时间就说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孙伟光先生再次做客我们智慧心语的节目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借着上一期做男人的智慧，我们说选择丈夫哈，怎么样去选择，那选择好了呢，我们发现那相处呢，哎呀，这个也是非常更加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哈。所以呢，孙伟光先生也跟大家讲，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智慧的女人，在家里跟我们自己的丈夫呢能够好好的相处呢，说了这么几点，我小鹏再跟大家重复一下。第一呢，不要太强势哈。那我们的强呢，也说我们做一个外柔内刚的这样的人。另外呢，我们不要去在家里过多的去争辩，那我们把这个批评呢变作是一个提醒来跟大家说话哈。还有像我们这个语气呢不要太尖锐，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敏感的观察力，让我们透过表面的这个矛盾呢可以看到背后它隐藏的是什么东西，也能够表现出我们这个温柔的价值，看到它带来的这个效果哈。还有第三点呢，最重要的一点哈，不要成为怨妇哈。这个是刚才讲了哈。那这怨妇的表现呢，比如说我们把别人的好意看成恶意，把别人的爱心呢看成是不足，也把这个埋怨呢，其实往往是让人真的非常的受不了。另外埋怨呢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哈。另外孙先生呢也提醒大家呢，在家庭里呢讲这么几句非常礼貌的和谐家庭的一种简单的三句话了哈。第一呢，谢谢你，还有你真好，还有对不起。那当您如果做不到的话呢，孙先生教您一个方法，就是信仰呢可以给您带来力量，您不妨可以尝试着一下，看看孙先生所信仰的这基督信仰是否真的能带给您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吗？好，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我们孙伟光先生带给我们这样一篇非常实用有效的一个分享哈。好，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智慧心语，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